唐山，这座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重工业城市，经历了1976年大地震的洗礼后，为更多的世人所知晓。
1999年720以前，随着法轮大法的红传，唐山已有数万民众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不仅许多疑难病症甚至绝症得到了完全的康复，而且道德升华，家庭和睦，熟知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好人。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的非法镇压开始后，他们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前赴后继，进京向政府讲述法轮功的真相，用和平与坚忍抵制着无端的诽谤和迫害，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玉田县境内的开滦矿务局林南仓煤矿的年轻工程师刘建立就是其中的一个。1999年底，玉田县抓住了一个小偷，玉田县公安局为了邀功请赏，竟然对小偷说，你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再配合录像上电视，就给你立功减刑。就这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播出了这一丑剧。
节目播出后，刘建立为了揭露中央电视台的欺世谎言，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面对中外记者和围观群众，刘建立用高音喇叭向人们广播真相，并将随身携带的200张真相卡片分发给在场的记者和路人。一名外国记者拿着刘建立的真相卡片找到中国外交部，质问为什么制造假新闻。
刘建立讲真话、揭露谎言的正义之举，却遭到了唐山市和开滦矿务局610邪恶之徒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他先是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之后又被绑架到精神病院摧残。在唐山纺织大学洗脑班，他因拒绝写不修炼的保证，又被绑架到荷花坑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致使刘建立被迫害致残，境况不明。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唐山荷花坑劳教所。迫害高峰时，这里一次关押像刘建立这样敢于讲真话的法轮功学员就有200人之多。法轮功学员陈爱忠、赵英奇、孟金城、李书立等就是在这里被迫害致死的。
59岁的大法弟子赵英奇是唐山市开滦范各庄矿职工，他没修炼前患有20多年的鼻窦炎、痔疮。以前赵英奇因工负伤，医疗事故造成左腿短缺5公分，被定为4级伤残。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症状完全消失，从拄双拐坐轮椅到自己骑自行车，身体健康，有目共睹。2002年10月下旬，他被恶警李和平、李延廷抓走迫害并抄家。同年11月20日，赵英奇被非法劳教3年，关押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赵英奇经受了75天的摧残后，于12月30日被酷刑折磨致死。大家看到赵英奇死时的状态，头部塌陷， 右肋缺一块肉，臀部两边各一块青紫，一直延伸到后背和脖子。赵英奇死时睁着双眼，手和指甲呈青紫色。
秦皇岛法轮功学员李淑丽在荷花坑劳教所六大队遭受了3个月的残酷迫害，被关小号，遭受杀绳、崩床等酷刑。在恶警王玉林和劳教犯人王永新等的折磨下，于2003年12月含冤去世。
另一名大法弟子遵化宝子店镇旧寨村的孟金城进劳教所当天就被毒打致死。59岁的孟金城没学法轮功之前是离不开双拐的残疾人，通过修炼法轮功，孟金城扔掉了双拐，成了能自食其力的人。2003年7月7日，孟金城被非法劳教，关进劳教所的当天就被恶警王玉林指使8-9名犯人毒打致死。恶警王玉林手上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现任劳教所610办公室主任的高永静更不止一次的疯狂叫嚣不对骨灰盒转化，意思是只要大法弟子还活着就不停止迫害，其邪恶嘴脸更是暴露无遗。
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法轮功学员们不畏生死，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绝食抗议，坚持练功，声明在被酷刑折磨神志不清时写的所谓保证书作废，坚定修炼，恢弘正气，令邪恶势力胆寒。
2002年9月，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召开全体大会，由恶警李小忠主讲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当时劳教所的恶警全部出动，气氛阴森恐怖。十几分钟后，法轮功学员赵志普站起来，气宇轩昂地大声说：“你在说谎！”顿时会场鸦雀无声，继而赵志普身边的恶徒将他打倒在地。但是法轮功学员们没有被吓倒，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施文革紧接着站起身来高喊：“法轮大法好！”其他的学员也纷纷站起来，“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此起彼伏，恶警慌作一团，此事极大地震慑了邪恶。此后原定一周一次的大课再也没有上过。2004年3月，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20多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抗议，此事已经在互联网上被披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罪恶累累、被多次在国际社会曝光的唐山开平劳教所。唐山开平劳教所关押着数百名的法轮功学员。开平劳教所的干警每强迫1名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就能得到人民币1000元。后来，在所谓上级的指示下，唐山开平劳教所于2001年决定将这种金额提高到7000元。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却被他们这样挥霍，用来残害好人。
在开平劳教所，经常可以看到菜园、操场周围的树上，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吊在上面毒打电击，有的长达10多个小时。唐山的戚丽娜被队长王学礼用电棍长时间电击头部，昏死过去。一向打人最凶狠的王学礼也害怕了，女恶警千红丽却毫无人性地说：“人死了就说心脏病突发，我给你作证。”
法轮功学员李伟被十几个男干警打得满地翻滚，暴徒们用电棍电他的全身，他一声没吭。最后他无力而平静地对干警说，你们十几个小伙子打我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算什么本事。一次恶警张慧清凶恶地把一位绝食几天的女大法弟子打翻在地，骑在她的身上电她的脸、嘴、脖子，还下流地把电棍伸进女大法弟子的衣服里电乳房，嘴里叫嚣着，唐山市长就是我爸，我就是流氓混混，你有本事告我去。恶警唐建忠曾两次向大法修炼者董树贵叫嚣，江泽民要让活埋人，我第一个先把你挖坑活埋了。开平劳教所恶警的凶残野蛮由此可见一斑。
恶警对绝食抗议的学员进行摧残性的灌食，一位女学员几次被靠着灌食后留下胃管，下次接着灌。张玉英被从鼻子里灌进去，从胃里反到嘴里流出来。恶警们还不住手，边灌边流，如呕吐出来就拖出去重新再灌。他们用粗管子从鼻子捅到胃里，然后又拽出来，来回捅，鲜血不停地从鼻子往外流，然后将很烫的玉米面糊灌进胃里。本来灌一碗就已经胀得很难受了，可是他们给法轮功学员灌两碗甚至三碗，鼻子和胃都肿了，管子插不进去，恶警们就逼着喝，不喝就掐鼻子捏嘴，用勺撬牙，再不行就暴打。一位张姓女恶警看到学员痛苦的惨状，竟然不住地说好玩。如果学员们还不放弃修炼，不经家属同意，他们就被劫持到唐山市精神病院。段晶晶、邱丽英、何静、赵淑英等在精神病院受到毫无人性的虐待，被电针扎、绑在床上、灌输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等。段晶晶被灌药后舌头吐出来缩不回去，长达12个小时之久，满脸发紫，在床上翻滚。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魔窟，大法弟子们也没有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他们以修炼人特有的无私无畏和坚毅，时时证实着法轮大法的正气、善良与坚韧。那是2000年9月的一天，劳教所决定在南队礼堂召开全所大会，恶警们一个个都十分警惕，不断来回巡视整个会场，大法弟子也被恶警安排的包家们严密监视着，劳教所笼罩着白色恐怖，令人窒息。这时已绝食抗议200多天的唐山女大法弟子段晶晶，绝食90多天的秦皇岛女大法弟子纪言等被包家搀扶着走进会场，悲壮而坚定。看着他们瘦弱的身影，很多人都落泪了。在会场里，法轮功学员刘桂梅、毕艳珍突然站了起来。刘桂梅高高的举起亲手绣好的法轮大法横幅，毕艳珍卫护着横幅，他们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们一时间乱作一团，继而又像饿狼似的猛扑过来。这时，其他的大法弟子纷纷起来，保护这面写有“法轮大法好”5个大字的横幅。他们的无私无畏，震慑了邪恶之徒。慌乱中，许多恶警和包家被其他恶警重重打倒，恶人们互相行恶。大法弟子们在高压下坚持真理，坚持说真话，这可歌可泣的一幕令许多人久久不能忘怀。
2000年12月的一天早晨，四中队的法轮功学员们得知被关小号的朱有朋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邪恶恐怖下，他们义正辞严地向邪恶讨公道，救出了其他被关小号的法轮功学员，并且以集体练功方式表示抗议，抵制迫害。80多名法轮功学员们 默默地排成整齐的四行队，喊着口令，动作整齐地练起了动功。恶警们没有一个敢靠前一步上前制止，那威严的气势，宏观的场面震动天地，令恶人胆寒。
看守所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尤其到了夏天，闷热潮湿，十几个人只能在屋里大小便。在这里的大法弟子几乎都被超期羁押，最长的超期2年多。在看守所里，大法弟子不仅受到非人折磨，还被搜刮钱财物。女警张旭利用职务之便向法轮功学员家属盘剥诈骗人民币10000元之多，御医陈正堂以送法轮功学员去医院为借口，与妖书君合谋贪污钱财，高出实际费用1半多。法轮功学员的食品、衣物、生活用品他们也要勒索，甚至连肥皂、洗衣粉、笔记本、缝衣线都不放过。恶警刘浩、妖书君操纵的第一看守所是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中心，是最没人性的场所。法轮功学员郭小慧、张金禄、安振杰、韩学宇、孙建忠等前后数百人都在这里受到各种酷刑折磨，带几十斤重的大料，绑铁椅子，上死人床等等等等。因拒绝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法轮功学员孙建忠曾遭受铁钉穿骨、灌屎灌尿的酷刑折磨。法轮功女学员郭小慧遭受无数肉体折磨，她曾3次绝食绝水抗议迫害，其中最长的一次达26天之久。郭小慧绝食期间骨瘦如柴，每天还要遭受野蛮灌食的迫害。2000年12月，几名女大法弟子被带上脚镣，一起被一种叫做铁椅子的酷刑折磨了8天8宿。他们在遭受酷刑折磨的过程中，仍然无怨无恨地给警察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恶警却用宽胶带纸把他们的嘴封上。从此他们绝食长达30多天。第8天，当他们被从铁椅子上放下来时，全身浮肿，站立不稳，浑身疼痛，大腿根肿得特别粗，但是他们仍然表示绝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此情此景，有良知的警官见了都含着眼泪，刑事犯们也都说大法弟子真的了不起。
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们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他们还把法轮功学员们绑架到唐山市安康医院注射毒针。据知情人披露，一次被绑架到安康医院遭受到毒剂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10几人，其中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是梁志勤，曾被2次注射这种针剂。第一次被注射后，梁志勤立即昏迷，心脏出现衰竭，半夜才苏醒。他回忆说，半夜从心脏巨大的痛苦中醒来，是从自己一声声难受的喊叫中震醒来的。一看，两个戒毒人员按着他被绑在床上的手脚。同屋的一个精神病人被吓得又嚷又叫的犯了病，当时的痛苦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心脏窒息的像要爆裂一样，被捆绑着死命的挣扎，只感觉天塌地陷的死亡就在眼前，痛苦的眼神都直了，眼珠也不会动了，舌根僵硬，神志模糊不清。梁志勤在唐山市安康医院被打针的1个月内，竟3次突然昏死，每次昏死过去时，都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张着，小便失禁，人死沉沉的，3个人都抬不动。据医务人员讲，这种状态是人死亡前的表现， 如不及时抢救是很危险的。然而该事件的直接负责人姚书军却在后来调入第一看守所任副所长，专门迫害大法学员。此外，安康医院还使用超极限强度的电针摧残法轮功学员。一般人体能承受的极限为30安培，超过极限就有生命危险。而法轮功学员商诗莹就曾遭受过40安培的电针。据他讲，如不坚信大法，绝不会挺过来的。那种痛苦真的会使人精神崩溃。一位从唐山市第五医院逃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是对真善忍的坚定信仰才使他能从这座人间地狱中挺过来。
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集体学法练功，并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采取绝食抗议等方式抵制这场无理的迫害。2000年10月1日过后，被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们从集体背法单个练功全面转向了集体背法集体练功。大家像和平时期在练功点上那样整齐地练着功，法轮大法的练功口令清脆洪亮，传遍楼道，恶警们都装作不知道。这种壮观的气势持续了足有一个多月，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势力。位于新华东道东口的所谓唐山市法治学校是一座白色四层楼，所有的窗户都用铁罩封死，每层楼都有一道铁门。为掩人耳目，这所所谓的学校没有任何标志。这里已非法关押过数百名以上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法轮功学员已被非法关押在这里达一年以上。所谓唐山市法治学校的全部教学内容就是强制洗脑转化，用各种卑劣手段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每人一屋单独关押，不许互相见面，不许家人探视，受到轮番围攻。恶警们放高音喇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摧残，逼着学员们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如不妥协就大打出手，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原本是被绑架而来，已被单位停发工资，而洗脑班还巧立名目向学员家里索要所谓的生活费、帮教费、陪教费。只要学员在这所所谓的法治学校待过一天，校方还要向学员单位索取巨额钱款。唐山法治学校的打手王志杰经常毒打大法弟子，甚至连老人都不放过。一次他用脚踩着一位和他母亲同龄的老年妇女的头，还用手揪她的头发，而且此人专门拆散女大法弟子的卫生巾作乐。另一名打手张安宁则直接对法轮功女学员进行性骚扰。这里的恶人们还强迫怂恿大法弟子家属与大法弟子离婚。而充满如此恶德败行的唐山法治学校却被说成春风化雨、真诚邦交，上了电视宣传。洗脑班名义上叫做法治学校，实质上是迫害好人的魔窟。唐山丰润区小巴里的洗脑班同样是罪恶滔天，他们把绑架来的大法弟子双手背后靠到椅子的后背上，用绳子绑上，再把人双脚抬起来，整个人悬起来，只能靠双手倒背着吃点劲儿。在这样的情况下，恶警们还用木板往学员的脚上、脸上猛打，还有的大法弟子被双手双脚绑在一起，有几个人抬起来往地上摔，用脚往脸上踢，用手卡脖子，用绳子勒脖子，按在地上就打， 用铁锹柄粗的桃木棍子狠命地打，直到打得皮开肉绽，浑身青紫，有的学员被打得昏死过去。副校长石爱成还用火钩子烧红了，往大法弟子的脖子上烙。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45岁的丰南东田庄大法弟子刘德义，就是在丰南洗脑班被李安等一伙人惨无人道的折磨致死的。
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们虽然经历腥风血雨，但却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仰。他们坚持为法轮功说真话，讲自己遭受迫害的真相，和平、理性而又果敢、坚毅。面对邪恶的打压，他们无怨无恨，身体力行着真善人的原则。身处残酷的迫害，他们以大善大忍之心，或者讲清真相、澄清谎言，或者直面邪恶、讨还公道，或者诉诸法律维护正义。法轮功学员杨建波自2004年2月20日再次被非法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后，坚决不配合恶人，绝食百天抗议非法迫害。他的妻子聂春玲堂堂正正地去劳教所、公安局、信访办要人，使他终获自由。曾经遭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郭小慧，在他的申诉状中仗义直言：公民有言论信仰自由，刑讯逼供、酷刑迫害是执法犯法，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行为都是非法的。大法的传出是人类的希望，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身养性，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何罪之有？其实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迫害早已触犯了中国法律，构成了严重的犯罪。那些行恶者也许在个别当权者的纵容下可以逞凶一时，但绝不会逍遥一世，他们必将受到法律的追究和严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也绝不会允许一群流氓和暴徒颠倒黑白、残害百姓、祸乱世间，他们必须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承担后果。前河北省委书记、现任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今年在美国芝加哥访问时被起诉，成为今年以来第四名因迫害法轮功被告上海外法庭的中国高官。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河北省是中国大陆法轮功遭受迫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截止2004年5月14日，该省被确认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97名。该省参与迫害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手段残酷，情节极其严重。1999年7月20日以来，唐山市至少已有2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有3/4是白润章在职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白润章调走后，张和刚一上任就非法抓捕了80多名法轮功学员。去年非典期间，唐山电视台报道抓捕法轮功学员50多名，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1年5月份，在一次下达迫害法轮功学员指令的会议上，陈满叫嚣宁可死几个人也要达到100%的转化率。 随后唐山市开平女子劳教所和荷花坑劳教所，还有各地看守所及洗脑班，大面积发生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导致数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更多学员伤残，甚至发生了滦南县法轮功学员刘素君怀孕七个月被强行堕胎杀害胎儿等恶性事件。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参与迫害者被著名的人权网站法网恢恢在国际互联网上予以曝光。
有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一名醒悟的北京警察感慨地说，我看到在萨斯疫情中我的许多同事死亡的实例，他们都曾不择手段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我真心奉劝我的同事们不要再被江泽民利用了，我们只是他打人的棍子，谁做过什么都得自己承担，打死人绝不会白打死，残害人人不管天也会管的。观众朋友们，无数古今中外的事例早已昭示了一个真理，多行不义必自毙。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
唐山广播电视报社长兼总编辑葛昌博1998年就在唐山广播电视报上转载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引发一些唐山法轮功学员到报社澄清事实。1999年720以后，葛昌博在唐山广播电视报上登载多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毒害了不明真相的市民。葛昌博现因贪污巨款被判重刑。唐冈开平区税务庄派出所原所长陈波，自1999年七月以来，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对法轮功学员非法绑架、关押、窃听电话，到家中骚扰。2001年上半年，陈波夫妻双双被出租车撞死。唐山市路北公安分局政保科长许国军四年来参与迫害法轮功，抓捕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只要抓到法轮功学员就勒索家属请客送礼，取保时勒索保证金最少2000元，到期大部分不归还，或以再次写保证相威胁，在经济上榨取了无数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血汗钱，报应在他身上频频发生。从2001年开始，心脏病每年发作一次，一次比一次严重。2001年春，住院个人负担部分就花了8000多元。2002年春，心脏病复发又一次住院。2003年秋，住院做心脏手术，花了7-8万元人民币，个人负担的部分就达3万多元。丰南区旭各庄镇治保主任莫明胜伙同胡春发诬陷大法监视法轮功学员，并把他们绑架到看守所进行迫害。2000年十月底，莫明胜和胡春发在喝酒回家的路上遭到车祸，莫明胜当场死亡，胡春发身受重伤。后来胡春发当了治保主任，恶习不改，继续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六月得肝癌死亡。丰南区医院院长李鹤鸣对待法轮功学员手段恶劣，前些日子出车祸被撞成重伤，他的妻子被撞死，出院后又因受贿而被审查。丰南区王兰庄镇高仙店村治保主任莫大贵50多岁，甘做江氏帮凶，先是举报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十月30日遇车祸身亡。唐山市古冶区齐家套乡派出所所长齐志武，男，44岁，自1999年720以后，紧跟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绑架法轮功学员，他亲自将两名法轮功学员送开平劳教所，一名送洗脑班，并亲自毒打法轮功学员。2004年2月27日晚9点左右，齐志武因车祸身亡。滦县南各庄乡派出所民警谢增辉，自1999年720后，迫害法轮功十分卖力， 全乡法轮功学员几乎都受到了他的迫害，其中三位学员受迫害最为严重，其中一人因被上绳两次，致使50多天以后才恢复正常，另一人被监禁2个多月才被放回家。2001年秋，年仅35岁、身强体壮的谢增辉突然获肝癌死亡，使当地许多村民感到震惊。义东监狱武支队党委书记宋国存，男，50多岁，迫害法轮功十分卖力，于2001年身患癌症，半年后死亡。武支队镇公主任龙广祥，男，40多岁，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于2003年11月死于车祸。1999年7月20日以后，唐山市恶警杜顺礼追随江氏集团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他在唐家庄桥东派出所任职期间，非法收缴大法书记，后又调到北范派出所任所长，期间迫害散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杜顺礼后又调到唐家庄桥西派出所任所长，仍然非常卖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散发真相材料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劳教。其后杜顺礼在任职期间被双规。唐山路北区住户吴俊荣，1999年720以后一直助纣为虐，迫害大法。他的妻子于2003年夏天得脑血栓瘫痪在床，稍后其大女儿在工作单位意外坠楼，将肾摔坏，不得不将肾切除。二女儿最近又查出脑中长瘤，吴俊荣本人更是恶报加深，患了肝癌，住进了开滦医院，不到20天便一命呜呼。当行恶者在利欲的驱使下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真正的害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在沦丧了最宝贵的人性和良知的同时，也断送了自己的未来。
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其在1999年7月宣布的所谓公安部的六禁止，完全是违背中国宪法、违背中国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是对中国法治的极大破坏。更何况国法之外还有天理，历史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在选择着自己的未来。令人欣慰的是，通过广大法轮功学员不断地讲清真相，越来越多的善良人们开始觉醒，由衷地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从而他们自己也深深地受益。丰南区道地镇一位七旬老人在明白法轮功真相后，身体上多种的疾病脓肿全部消失，他很激动，编写了下列短句：法轮大法是正法，去病健身属第一，事事如意得平安，幸福美满福寿齐。这位老人的话也道出了众多善良人们的心声，衷心祝福我们唐山的父老乡亲都能够明白真相，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